朱元璋过来了。二郎啊，你在这干嘛呢？哎，刚才来个人问我们带的什么，我是红货
啊。
朱元璋听罢埋怨二愣，谁叫你报红货来的？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待会儿人家总办来了怎么说呀？
那还不好办呢，还说是红货呗。
人要检查呢。
他这个检查。
二愣没词了。就在这么功夫，大街上有人高喊，哎，闪开喽，别叫马撞了，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，鱼，哎，鱼，哎，鱼。朱元璋抬头一看，可了不得了，只见来了五匹马，走在最前面这个人年纪在个三十上下岁，跳下马身高八尺，细腰梁，宽肩膀，往脸上看黄白镜子，面容清瘦，高颧骨，两道细眉毛，一对圆眼睛，薄嘴片，头戴海关帽，上边有24朵黄绒球，身穿绿官服，肋下挎宝剑，大红中衣，足蹬粉底官靴，手拿马鞭子。一看这个人呢，精明强干，是个当官的。旁边有一匹马，马之人瘦高身材，面似紫玉，粗眉环眼，鼻直口方，两耳有轮，头戴绛紫色纹身巾，当中镶美玉，后边是帽子飘带，身穿纹身氅，上绣蓝色牡丹，腰系丝绦，白袜方履，看模样是文人，书中暗表前面那个人正是察合总办，此人是大财主，姓沈，叫沈万三呢。他旁边那个人呢，是他的谋士，叫姚三老，他们是察合的。提起沈万三了，我得说几句。沈万三在大明朝是有名的大财主，有敌国之父啊。他老家是浙江人，他的父亲沈佑有四个儿子，老三就是沈万三，实际原名叫沈复，曾经在苏州啊做绸缎生意，曾经下南洋贸易，所以发财了。现在在襄阳着呢，他混了个官，为什么呢？这官商勾结才能发家。说我就是经商的，没有当官的给撑着后腰，这买卖做不成。前不久他就吃个亏，他曾经运了很多粮食，结果被太师托陀给征用了，一下子赔了不少钱。后来有人说你呀，得找一个给你呛腰杆的，他就到了襄阳。襄阳王这个人既残暴又贪财，所以啊，这沈万三拿了不少的古玩珍宝贿赂襄阳王，襄阳王把他收在身旁，既是谋士，又给他个官，封为察合总办。又因为他精明强干，能说会道，襄阳王把他收在身旁为义子干殿下。沈万三旁边有个人，就是那紫脸的文人，是他的谋士，叫姚三老。今天他们来察合，跑河的上前十里，总办老爷，今天码头上来个贩卖2500斤红货的大老客，姓朱，叫朱四，我们没敢给他红货估价定税，请您定夺。嗯，沈万三一愣，心想，哎呦，我沈万三是有名的大财主，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房子，多少地，多少买卖，我可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商人，一个人要是趁2500斤红货，那可就够敌国之富了，我得见见这位富翁，如果这里有利可图，我都把它买过来，一倒手我再卖出去，就能挣一笔好钱。想到这问，朱四客商，你带的什么货啊？红货。朱元璋为什么也报红货呢？这是没法改口了， 一改口就叫耍笑海关。当官的一翻脸，事情更不好办了，只可咬牙承认是红货，完了再说。沈万三又问数量是多少？2500斤。哦，你是由此路过呢，还是在本城出卖啊？我们要在襄阳卖啊。好啊好啊，那么你们住在哪儿啊？我们临来时打算好了，要住梅马招商店。嗯，沈万三点点头，那好，我暂时就不给你们估价定税，你们先去住店，等会儿我到梅马招商店找你去。扭头又对跑河的说，哎，朱斯克商是我的朋友，远路而来，很劳乏，你们不许刁难他，听见没有？是，不敢不敢。说吧，沈万三带着姚三老走了。朱元璋出了一身冷汗啊，回头赶紧叫何二愣去找梅马招商店去。何二愣去的功夫不大，就把梅马招商客店的伙计马六给找来了。那马六套着车，把乌梅装上车和爷儿几个一起接到梅马招商店。来到门前，车辆停，吁吁吁，朱四老客，看门前站着两位，是我们老店东在这接您呢。哦，朱元璋赶紧从车上跳起来，抬头一看，哎呀，不由得肃然起敬。这两位老人可非比寻常，左边这位身高8尺开外，面似火炭吹灰，红肿透亮，眉毛胡须全白了，头戴鸭尾巾，身穿英雄氅。右边这位面似冠玉，也是须发洁白，目如朗星，准头端正，大而有轮，头戴灰色鸭尾巾，身穿灰色英雄氅。两位店东俱是英雄气概。马六上前引荐，老东家，这位就是滁州来的朱四客商。哦，两个老者闻听满脸堆笑，双手抱拳，朱四客商一向可好？小老儿梅世祖。哦，我叫马从容，迎接来迟，望求朱四客商海涵。这两个老人一报名，哎呦，朱元璋啊就是一惊。闹了半天，这两位店东都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英雄好汉。那梅世祖啊，人称威震九郡的金枪教师，马从容呢是名驰襄阳的金刀泰斗，这俩年轻时候就威名远震。朱元璋早就知这两个人呢，他心里挺纳闷，这两位老英雄怎么在这开起店来？仅走几步，躬身施礼，哎呀，久仰久仰，在下鲁莽，还望二位老人家多多原谅。哎，岂敢岂敢，里边请。三个人携手揽腕直奔上房，伙计们帮着10个大个把货物安置在西边客房里，然后摆上茶桌，一边吃茶一边问两位店东，二位老人家，我可久慕大名，如雷贯耳，皓月当空啊，想不到你们怎么会落到这儿开店呢？梅世祖微微一笑，啊，我们哥俩自幼结拜，亲如手足，闯荡江湖一生，谁也没离开过谁。现如今，哎，朝廷这样你们知道，群雄四起，世道混乱，我们这么大年纪了，就不愿意再出头露面了，只好在这开个小小店房安度晚年。朱元璋一听就明白了，刘伯温叫他们住在梅马招商店，这是事先安排好的，他是到处给我请贤纳士，替我招兵买马，我若能得到这两位老英雄相助，也算福分不小啊。二位老英雄，我朱四来到襄阳，举目无亲，低头无故，今后的事儿全仗二位维持。嘿嘿嘿， 朱四客商，请放心，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只要你有用我们两人之处，嘿嘿，不嫌我们老，我们是万死不辞。正说话，伙计马六进来了。朱掌柜的，茶和总办沈大人带两桌酒席，说是来给您接风洗尘，现在门后等着。嗯，朱元璋闻听就是一愣，我与沈万三素不相识，他给我接的哪门子风呢？梅世祖马从容赶紧答话，哎，朱掌柜的，你以前可认识沈万三？
不认识。
有朋友眼见过？也没有。哎呀，这里边可大有文章。沈万三这个人名气很大，有钱，有钱可是有钱，他往上交不往下交啊。这个人是无利不图，是啊，经商之人要都赔本，那不得把老婆孩子都赔进去吗？他有利可图行，不过最近他落在襄阳，听说给襄阳王当义子，不知道真假。官居察合总办，与你一不沾亲二不带故，为什么带两桌酒席给你接风？这里定有原因，你可要深思啊。朱元璋也猜到这里有事儿，可不知道究竟为什么。为什么？你们带着乌梅报红货，能不惹事儿吗？朱元璋还没往这上想。二位老人家，既然他来了，咱们不能不见，岂不是得罪他吗？欲知心腹事，单听口中言，他到底安的什么心，见了面便能知晓。我看还是见见为好。嗯，俩老头一瞧朱元璋这个人干脆有胆量有气派，确实是好样的。是啊，在襄阳城，你就在元朝提提沈万三也没有不知道的。你想啊，朱元璋和沈万三他们是风马牛不相及，不应该是一路人，愣往一块坐能不出事吗？朱元璋又把何二愣他们哥十个叫过来，哎，二愣啊，海关总办给咱们接风，到时候你们要好好招待，不得怠慢，要看我的眼色行事，听见没有？
舅舅你放心吧，准没错。
朱元璋一切安配停当，和两位殿东带着十个小将来到了门外，一瞧沈万三和姚三老早就在那等着呢，两旁边站着八个家人，抬着四个食盒，哎，挺威风。那位说，沈万三为什么要给朱元璋接风呢？这里边有个原因呢、啊。你别瞧沈万三家大业大，骡马成群，有才有势，可是他很节省。说他节省是好听，说他小气那是对他有点贬义。不过这个人确实啊，对钱上看得很重。他一看朱元璋是卖红货的，了不起的大商人，从他那弄几件红货也不用费难呢、啊，不用当面说，我只要以礼相待，给他接风为名，他必然要送我几件。哪一件拿出来，不值钱也值个三百两二百两的，要说大了千两万两都不一定。我这两桌酒席加一起值十两银子，算来我还有个钻头。另外我这叫抛砖引玉，我不请他吃他还得给我送礼，他给我送礼我再请客呢，我还被动，不如我先请他。就这样酒席准备好了，来到梅马招商殿前等候朱元璋。一看朱元璋带着大伙来了，笑呵呵的上前套近乎，哎呀，朱掌柜的你辛苦了。朱元璋也满脸陪笑，在下有何德之能赶劳总办大人前来接风，朱某心里实在不安呐、啊。哎，朱客商不必客气，我这人就是好交朋友，尤其是在外乡，我也是在外乡，我家不在这儿。嘿嘿，你我一见如故，这点薄酒又算了什么，请吧。梅掌柜的马掌柜的也请吧。
好好好，
从命从命，说说笑笑来到了上房，分宾主落座，把桌案摆开。沈万三说，在这摆一桌，我同朱四客商和老掌柜的在这吃，那桌赏给你的从人吧。何二愣他们一听高兴了，抬了一桌酒席到西屋去吃。何二愣低声对几个兄弟说，哎，哥们儿，咱们可得快点吃啊，我看沈万三这小子没安好心，他的东西白给我们吃啊，说不定这里有事儿，也许打起来，咱们吃饱了喝足了好盯着他们。对，这哥十个风卷残云一样狼吞虎咽，一桌酒席一扫而光。东屋里一桌坐着五个人，朱元璋、梅马两位老掌柜的，还有沈万三、姚三老，八个家人在下边伺候着斟酒布菜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沈万三两眼眯成一道缝，对朱元璋说，朱四客上，人家都说我沈万三有敌国之富，可也没见识过2500斤红货，对珠宝玉器这个东西我是真爱，可实在是外行，说实在的，我是卖绸缎呢，内行，珠宝玉器不行。今天咱们既然碰到一块了，就不戏外了，你能不能把所带的珍宝拿出几件，在酒宴前让我们大伙儿见识见识，以饱眼福，我也跟你学一学呢。朱元璋一听脸腾就红了，心想，这才糟呢，你看啥玉器呀，看啥珍宝啊，我那不就是乌梅吗？哦，要看，要看就是叫我送啊，不就这意思吗？送，哎呀，我要有我就送他点，我没有可怎么办呢？要知道这个，我花钱买两件现买来不及了，有心跟他说实话，又怕把事情弄僵了更不好办，得想了想，哎，先把眼前应付过去再说，等沈万三走了，我马上到古玩店买两件上好的给他送去，补补他的人情。朱元璋也是好心，他微微一乐，总办老爷，这红货呀，是我给人家代管的货物，真正的东家是我舅舅滁州郭光清，因为他家里有点事儿，今天没有来，不过一半天他老人家准到，等他来了之后再请他开封选两件最好的，我生就二人给您亲自送到府上，您看如何？朱元璋这是推脱呀，说不能开封，不能做主，实际上他是不敢开封，只要一开封准砸，所以使了个缓兵之计。可那沈万三呢，也是死心眼儿，不通情理。哎，朱四客商，你过于谨慎了，你舅父既敢以重任相托，就一定是信赖你，你拿出几件来又有何妨呢？不敢不敢，我可不敢开封，这是细语。哎，我们看看，又不要又有什么呢？哪天我到你那去，哎，用不着用不着，我们就见识见识。一个要看，一个说不敢。梅世祖、马从容两个人一想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正想主意，姚三老站起来了。姚三老是沈万三的谋士，要说是两人狼狈为奸，沈万三是狼，姚三老是狈，狼比狈的心眼多多了。他一看两人僵持不下，就蔫溜出来，来到院里把伙计马六叫过来了。哎，马六啊，哎呦，姚三爷，有什么事儿？那朱四客商的货物放哪儿了？谁看着呢？嗨，哪有人看着，那不就在西厢房里堆着呢。姚三老一听心里高兴，他悄悄地来到西货房，一瞧门锁着，他转到窗口切近，顺手把窗户纸捅捅个窟窿，往里一瞧，里边是大铺包，25个大铺包啊，见棱见角的摞着挺老高。哎，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没人看管呢？有没有装箱？怎么会打着铺包放着呢？怪了，他往前一凑合，一提鼻子，有股酸味儿，这更奇怪了，怎么红货还酸呢？他是不知道， 那乌梅包啊，有的在船上着了点湿，放在屋子里一闷，它可不冒酸味吗？姚三老看着看着，把手可就伸进去了，抓住了乌梅包，一使劲，刺啦一声，扯断了两根蒲条，蒲条一断就是个窟窿，他再一瞧可气坏了，原来包里装的是大个乌梅。哈哈，姓朱的，你胆子可不小啊，硬把乌梅抱了红货骗我们总办老爷，你还想活吗？他顺手抓了一把乌梅，气呼呼的来到东间屋，屋子里呢还在交涉呢，一个非看不可，一个说什么不让看。姚三老来到沈万三的面前说，总办老爷，您要看什么呢？啊，朱司客商的红货呀。您甭着急，我拿来了，您看看吧。说着把乌梅往桌上一放，沈万三一看就愣了。哎，我说你怎么开玩笑啊，这不是乌梅吗？姚三老说，是啊，就是乌梅啊。哎，我要看的是朱司客商的红货，你拿乌梅干什么？总办大人，这就是朱司客商的红货呀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